施恩恳求的灵赐给我们。主啊，要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迫切祈求先知讲道的恩赐，要每一位都被你所使用，成为你的先知，成为你的出口。主啊，主，求你来使用我们，也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介绍了这个解经式的讲道，那么今天会继续介绍一些比较是可以说叫非正统派的不是那么好像典型 classical 的专题式讲道这个经文式讲道解经式讲道。那我分了好几个类第一种叫做正反合，合一的合还有对比法，还有这种所谓的 multi perspective， 以事件，以地方，以形容词，以动词，有不同的方式来组织你的一个讲章。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什么叫正反合。一讲到正反合的话，你就会想到什么，这个辩证法，对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中国来的，一定研究过这个辩证法，所谓唯物论的历史辩证法等等。那辩证法的原则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有一个正，有一个反，或者有一个 thesis， 有一个 antithesis， 要这两个产生一个 synthesis， 叫做合。所以在辩证法的哲学方法里面，就是说正反它是并存的不能够好像只有一面，就好像这个正电跟负电一定是并存的，否则就不会产生电流或者说一个的东西物质它的静电也是有正的跟负的同时并存的。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的思想呢，也同样来处理圣经里面很多的所谓好像表面矛盾，好像是正反的但是我们需要把它合在一起，把一个平衡的真理，两方面的真理同时来说明来帮助弟兄姊妹能够两方面都能够很平衡的来认识这个真理。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看雅各书 James 第二章24节，雅各书第二章24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好，特别我们注意，这里讲到称义是因着什么？因着行为。但是很清楚的，在罗马书讲了，人称义因着什么？因着信。好像这两个是相反的，一个正一个反。我们如何把这两个真理能够结合在一起，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平衡全面的看见？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类似这种情况，我们如何能够把它正反 thesis antithesis 同时拉起来给弟兄姊妹一种平衡的信仰的生活所以你就透过这样一个正反合一个正一个反，就让弟兄姊妹产生个很大的兴趣。诶，对呀，这里说称义是因着行为，所以你就要解释雅各书这里所讲的称义因着行为是什么意思，然后再解释罗马书所说的因信而称义，称义是因着信是什么意思，然后把这两个解释完呢， 就能够强调信心跟行为的定衡的重要性，也同时了解真正的信心跟行为是不能分的，是一体两面。那么也让弟兄姊妹看到，哦，雅各书所讲的称义是因着信，其实从它的上下文的意思是指到称义的什么一个证明。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因信称义呢？行为就是证明。所以雅各书所讲的称义因着信是指到称义的证明， The evidence。 怎么知道你真的是信呢？啊，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啊，你根本就没有称义，根本就没有得救。但是罗马书所讲的因信称义是讲了什么？称义的什么原则， The high principle， The sole principle， 那个称义得救的方法原则，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原则，只有接着信。啊，然后你就把这两个好像表面矛盾的真理把它说明，把它连接在一起， synthesis， 才是个和。而这样的一个合一啊，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跟生活是何等重要啊！一个真正的信仰一定有生命行为的见证改变啊，就讲到这个行为生命见证的重要啊。当然也把这个信的内容啊，因信称义的原则来个说明啊。所以这样的讲章呢，会很让弟兄姊妹，诶，对啊，好像是个 paradox， 是个表面上的矛盾啊，但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些真理呢，都需要啊两方面平衡的来说明啊。所以基本上也让弟兄姊妹，雅各书所讲的是讲的重点是成圣的问题，罗马书所讲的因信称义是得救的问题啊，也是一体的两面。一个人得救了，他会一定有成圣的彰显，他就开始走成圣的道路啊。所以信心跟行为是一体两面，其实得救跟成圣也是一体的两面。好，这是一个例子，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就讲到入世跟出世啊，这两个好像表面上的矛盾啊。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好像我们是出世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翻了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章十四跟十五。好，我们找到，一同来。我已将你的道施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那么这里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基督徒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啊。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又讲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怎么说？你们是什么？世上的盐。然后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好像我们跟世界有没有关系啊？又很有关系，而且是个盐跟光的关系啊，好像这个盐就渗透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光就光照在这个世界里面，跟这个世界其实有个很紧密的关系。所以究竟我们基督徒是属世界还是跟世界没有关系？所以就让弟兄姊妹了解耶稣所讲的不属世界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啊，不属于这个世界，表示我们 不是好像跟随着一个世界，好像被世界的潮流、被世界的王啊来掌管啊。这种不属世界，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就描写我们在世上是什么啊，客里寄居，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啊。那么也是约翰一书第二章所说的，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的十五到十七。好，我们一同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过去。什么叫不属于这个世界？也是知道不爱这个世界，不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只跟随主。为什么？因为这一切啊都要过去。所以一方面说明基督徒如何不属于这个世界，同时也要很平衡的啊讲到我们如何进入这个世界里面，如同光，如同盐。光的功能是什么？能够照明啊。那么盐的功能是防腐啊，我们能够真的有基督徒的真理啊的见证啊，能够改变这个败坏的世界啊。那么这个腓立比书啊也具体说明到我们跟世界的一个光跟盐的功能。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十五到十六。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被妙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看到吗？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啊，是一个光的关系啊，而且我们要显明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是被世界来控制啊，被世界来捆绑啊，乃是我们要光照这个世界啊，如同盐一样啊，来保守这个世界不继续的败坏啊。所以就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有个平衡的信仰，不是好像在过去作为历史啊，就是爱主的人一定要躲在深山里面，要做这个修道士，做隐士 hermit 啊，好像就是要远离这个世界啊，才叫做爱主。其实我们爱主，我们是真的是需要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啊，来改变这个世界啊，甚至可以把这个加尔文的文化使命啊，除了福音的使命，我们不但要传福音。Gospel mandate 更需要文化的使命，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进到各行各业啊，进到政治界、教育界啊、音乐界、影业界啊，来改变那个行业，甚至在那个行业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领袖啊，能够让每一个文化都成为可以荣耀神的一个的工具啊。那这种情况只有在啊欧洲的中世纪我们看到啊，各行各业都是为了教会啊，教会的音乐啊，教会的活动啊，各样的东西都是加了个教会两个字的啊。但当然也走到一个极端跟偏下里面啊，但是理想啊，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各行各业啊能够为神做见证。 好，就是从这个不熟世界跟进入世界啊，入世跟出世这样一个的正反和一个平衡的观念。那同样类似的啊，讲到这个熟灵跟熟世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人啊很熟灵啊，这个人很熟世界啊。那么刚才我们一进来都看到什么叫熟世了跟熟灵了，就注意那个巴西的面包，其实人活着不是靠面包，靠神的话，讲义都忘了哪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啊，马太福音第四章，所以面包也是很重要的啊。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bread 面包，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如何能够在这个食物跟神的话两方面取得一个平衡，对，一方面我们真的需要食物啊。所以发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赚钱干活啊，能够有食物。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圣经也是教导我们要好好的做事，三班工作，能够有食物，甚至有余可以分给缺少的人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啊，也提醒我们啊，我们要不是单单好像追求神的话，追求属灵，追求祷告啊，好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说，哎呀，我们都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只思念天上的事，所以整天都不去想工作啊，怎么去努力，那老板请了你做工作惨了，整天坐在那边就思念天上的事，那老板交给你的工作都没有做，那很快都被炒鱿鱼啊。所以怎么去平衡啊，一方面对好，我们要工作要努力，但是我们同时真的在灵里面啊，住在主的里面啊。所以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哦，这个信仰的生活我们还是要很实际的活在你的肉体的功能里面啊，你要管理你的家人，你要工作，你要管你的家啊，要清洁，要做事，但是我们灵里面可以操练到像谁啊 ？Brother Lawrence， 在灵里面真的是他思念的主，仰望的主，来做地面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做得又好又不会吃力啊。灵里面有能力，灵里面有智慧，就要进到他的魂的功能跟体的功能啊。所以这样的一种的平衡。啊，内在生活跟外在生活的一种平衡，啊，所以就避免弟兄姊妹好像抓着一节圣经或者抓着一个观念，啊，只是单方面的追求，啊，所以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种的正反的，好像是啊矛盾的一种情况里面，教导出一条平衡的路线。那同样的以弗所书十五章告诉我们要什么，凭爱心说诚实话。所以你发现这里凭爱心说诚实话，诚实话是什么？真理。爱心跟真理如何来平衡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两个是对立的啊，好像讲真理就没有爱心， 啊，有爱心就不应该好像啊来讲真理。其实这两个是可以并存的啊，如何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来说真理。那的确，假如单单有爱心，很危险的。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保罗怎么描写他的同胞？他们有热心，有爱心，但是什么？没有真知识，没有真理。那么，假如单单只有真理，没有爱心，没有怜悯，又会落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耶稣所说的什么论断 judge。 你发现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人会被绊倒，因为只讲真理，只讲对错啊，不在爱里面啊，在一种爱的关系里面去表达这种真理，反而是跟他站得远远的，你好像个法官一样来论断他。什么叫论断？在原文是指的什么？审判。你好像高高在上，你看你又是这样，你看这个弟兄姊妹那么糟糕，你把这高高在上的如同一个审判官在里边审判定罪弃绝，最好把他锁在监牢里，我跟他就是不来往的啊。我就是觉得这个很糟糕啊，他从这边来我就从另外一个地方走了啊，这叫只有真理，没有任何的爱啊，或者说爱的关系。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如何取得这样一个平衡，爱心跟真理的一个平衡啊，你在真理里面看得很清楚啊，他这样做是错的。他如何能够真的透过跟他一种的爱的关系，能够让他慢慢看见，或者让他能够接受你的一个爱心里面的诚实话，那这个就很不容易，但这个一定要做的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太多爱心啊，都讲爱心啊，但不讲对错啊，反正一讲对错就怕别人说是论断，所以教会永远不会进步，错都继续错下去啊。但是其实神要我们两个都要表达啊，这是一个极高的一个艺术，能够又有真理又有爱心啊。所以以前我听寇建都说一句话，他说如何能够啊不要以情害理，有时候我们讲情就害了那个真理，但也不要以理伤了那个情，那这两件事情怎么去同时做到？哇，真的是以弗所书所说的，如何能够真的有爱心，说真理，说诚实话？假如单单有爱心，就变了罗马书第十章所说的啊，当时的犹太人就是有爱心，爱神的心，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没有真理。那假如单单有真理，很容易就落到一种论断跟骄傲啊的里面。这里发现呢，我们一同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保罗教导提摩太如何取得这个平衡。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第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亲亲姐姐的。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平衡啊？要不要责备？要不要劝告？要不要讲真理？当对方有错误了，在教会里面要不要讲？要讲。但是你发现怎么讲？看到吗？哇，如同他是父亲， 如同他是母亲，如同是你的弟弟，你的妹妹，这是什么？爱心，这是关系。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来表达真理，来说诚实话，这是个平衡，这是今天教会最需要的啊。很多时候甚至哇，有些牧师看到对方很有钱，哎呀，就不太敢讲真理了，就不太敢讲他的问题了啊。但是我们需要 no compromise， 真理还是要讲，但怎么讲啊？就好像有人说需要用很多的糖来给他吃一小瓢的药，给他很多的糖果，先请他常常中午去饮茶，连续三个礼拜都请他饮茶了，然后第四个礼拜才给他开刀，不要一下子就做了这个拿单先知，就跟大卫责备哈。好，这是爱心与真理的一个平衡。那第五，马大做马大跟做玛利亚的平衡啊，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跟四十二节，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羡慕那个上好的福分啊，不能夺去的，我们都很愿意像玛利亚就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这个教会呢午餐有没有人预备，然后饭有没有人煮啊，那个清洁有没有人做啊，每个人都是喜欢参加祷告会啊，喜欢在那边接受医治与服侍啊，结果没有人去跑去预备午餐也不行的。所以教会的侍奉，甚至我们灵性的追求，也是需要这个好像外在的跟内在的生活两方面的一个平衡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平衡呢，我们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二十节，第六章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啊。我们都很羡慕这个幔内的生活，是什么？至圣所面对面朝见神的生活。但是不单要进入幔内啊，我们再翻到后面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没同来读，十三章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不但进入幔内，也要什么？出到营外，啊，外面的需要，外面的事工，啊，两方面的平衡。对，我们在灵里面常常有至圣所幔内的生活，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外面的工作跟侍奉啊，有玛利亚对主的亲近跟渴慕，但是也有马大的双手，所以我们说有玛利亚的心，也有马大的手啊，能够真的可以做事的啊，两方面的平衡。那第六，可以提到《使徒行传》第四章跟第六章两方面的充满，啊，第四章三十一节或者《使徒行传》第二章描写到门徒被圣灵充满，这种充满是属于什么的充满？恩赐能力的充满，啊，所以第四章三十一节讲到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就什么？放胆讲论神的道。第二章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讲方言，所以这种的充满是一种恩赐能力的一种充满跟彰显。但到了第六章所讲的充满是什么啊？是一种生命的充满，所以圣经新译本翻译的满有圣灵 full of spirit， 不是 filled by the spirit， 一个是 filled， 一个是 full， 是用个形容词描写一种稳定的状态，不是在某一个时刻它被充满，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在原文是用个形容词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是满有圣灵，好像那个圣灵的生命满溢在它的里面，是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种稳定的状态是可以 recognize 的，可以被很确定的认出来的。所以这种能够认出来的一种的状态成为一种条件，选择是要看到它是满有圣灵，不是说哎，他曾经在五旬节讲个方言啊，这个叫满有圣灵啊，或者说他在某个时刻哦，我有被圣灵充满的经验，不是，不是一次两次的，来这种生命的成熟的状态，不断的满有圣灵，可以被人很清楚的看见的一种的生命的情况，也成为一个条件，做执事的条件啊。所以两方面我们都要追求，我们也需要追求，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哇，你就放胆讲论神的道啊，你就可以出去传福音啊，你就可以奉主的名传道医病赶鬼，我们需要这种圣灵充满。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满有圣灵啊。所以人分一种是外在的充满，是外显的，好像只是一种能力的，一种是里面的充满啊，一种道德性的充满，一种爱的充满啊，那另外一种是恩赐的充满，两方面啊的平衡。那第七，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啊，讲到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啊，你们就得着能力啊，要在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本地的传福音，就忽略了，以为我们先从本地慢慢做啊，然后将来啊才做这个啊差遣的事工啊，这个直到地极的事工啊。其实本地的传福音跟远方的差遣什么要并进，要合一啊。假如你说哇，要等我们本地的福音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啊才开始做啊这个国外的差遣，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个要并存啊，两方面并存。那有些教会可能就上了这个差遣的这个的潮流的车，就拼命教会都整天讲差遣，就不训练弟兄姊妹怎么样在平常生活啊，在公司怎么去传福音做见证，没有一个人懂得个人布道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懂得怎么做个人布道的啊，那又是忽略了怎么做本地的福音工作，所以常常很多时候都是不平衡啊。那两方面都要平衡啊，我们要常常传递这个差遣的意向啊，国外工厂的意向啊，透过这样的一个的传递啊，不但有钱财也有人才啊，能够有宣教士就从我们教会出去了啊。那么同时也真的落实如何街头布道啊，如何啊出去传福音啊。那最近我们教会也是很兴奋的，我上上礼拜就跟着郑牧师两个人就去到那个珍珠奶茶那边，挂了一个牌子传道授业解惑，我们就坐在那边找这些年轻人聊天啊，我们就希望真的进到他们当中啊来传福音。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做法还不够好，我们现在打电话给这个大华九九的他们那个 shopping mall 的 management 联络他们，看看能不能在他们的那边租个座子啊。你不是看到那些卖干药的或者给人量血压的不是摆个大桌子在大华九九吗？我们原来那个要租的啊，所以我们想看一看一个月至少两次啊，租个桌子。我本来上礼拜还叫郑牧师打电话到天这个星岛，他们有那个那个什么公展啊，租一个 boot 啊，我们准备要在那边大干一番。这个没想到呢，今年那么贵，一个 boot 要1200块。我想想哇，好像现在还没有 那么大的一个信心啊，能够花1200块用几个小时啊，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投资在这方面。为什么公展不能有基督教的这些的福音的产品摆在那边呢？对不对？哎，好啊，好啊，以后你帮我们注意哈。
在直播听到哎，
对对。
那个新达那个太远了，
太远那个在什么 tell？ 对
对对，那个人在那边也。
对，所以下次告诉我啊，教会不去，我们神学院去，我们要派对啊，真的实际的啊啊。
500块就可以了。
哦，多少？
500块。
500块。
不用摊位，就站在那边就可以了，你就不用前面
500块。对对，我们站在那边就好了啊。对对。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去想啊，我们的 mentality 一定要改变，如何真的能够走出去哈 啊出到营外啊，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嗯，好，那第八啊，讲到这个，不但是用口来传福音，也用生活来见证啊。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好，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所以不单是我们传福音，传福音用口来传，其实更重要的是用我们什么，用我们的品德啊，我们生命的见证啊，来传扬。那么第九，那更重要了，爱神跟爱亲人的一个平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路加福音14章，哇，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要爱神，要什么胜过父母妻子儿女，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哎，我们爱神就不太注意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亲人的需要，其实需要平衡。你发现这个平衡在提摩太前书5章讲得很清楚。提摩太前书5章8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自己家里面的父母啊、妻子啊、儿女啊，甚至亲属啊，没有看顾，都是什么背了正道啊。所以对我们一方面我们爱神，但是这个爱神不是一种独善其身，不是自己变成一个修道士啊，或者说一个的一个 monk 啊，远离世界，远离亲人，只是追求个人属灵的满足啊，不是啊，乃是很平衡的，也能够爱自己的家人，啊，两方面的平衡，啊，所以后面啊就提到爱跟 discipline， 啊，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讲爱，但是也要讲惩戒。提摩太后书讲到操练身体，也要操练什么？操练敬虔。那你发现今天大部分基督徒都是在追求，也不是很真实、很深入的追求，但是好像比较注意敬虔的追求，不注意什么身体的操练。甚至很多的牧师都是到50岁60岁就身体就不行了啊，或者说60岁就死掉啊，都很可惜的啊。所以如何两方面的啊平衡啊，也要操练身体，操练金钱。要雅各书讲到听道跟什么行道的平衡啊。所以雅各书是非常好的一卷书，讲到信心跟行为的平衡，听道跟行道的平衡，这都是今天教会最需要的一个平衡，一个最需要的 synthesis， 不是单单只是听，也不是单单只是行，要两方面配合啊，也真的好好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啊，同时也活出神的正道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这些两方面的平衡啊。那今天教会为什么好像一直不能突破 啊，好像增长的那么慢，就是因为不平衡啊。基要派的教会就拼命注重那个什么满有圣灵啊，那个道德性的充满啊，但是灵恩的教会就拼命追求那个恩赐性的充满，对不对？这两方面都不平衡啊。那么基要派的教会也需要突破，假如能够真的有各样圣灵的恩赐的浇灌，哇，整个教会就好像活起来了，让弟兄姊妹真的看到神的真实，神的大能啊，弟兄姊妹也动员起来啊，能够很勇敢的为按手祷告啊，所以需要平衡啊。那么灵恩的教会也需要注意那个真的是那个真理的造就啊，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很好的造就，很好的喂养啊，很好的教导啊，就很平衡的。好，这是关于这个正反合的一种的讲章的分析。那你要用这种讲章的时候，你一定要开始的时候，你的 introduction 要 catch 到弟兄姊妹的那个 attention， 让他看到，诶，好像怎么圣经又讲这个又讲那个，好像有个表面的矛盾啊。我们怎么去看这两件事情？怎么去解释，然后把它综合在一起，来找到一个平衡的道路啊。好，那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再看第二种的方法，叫对比法。那对比法跟刚才所说的平衡法或者正反合不一样。平衡法是两方面的真理都兼顾都肯定，只是有时候这两方面的真理好像是表面的矛盾，其实没有矛盾，是一体的两面，两方面都要兼顾啊。所以这种正反合有个叫做平衡法。那对比法的是有一方面是绝对是错的啊，接着那个错的来强烈的显明那个对的重要性，叫对比法啊。所以当你读诗篇第一篇，我们很快翻到诗篇第一篇，这里发现诗篇第一篇有两个很强烈的对比的观念。第一个提到什么？不从什么恶人的计谋，讲到那个恶人也描写他是罪人，也描写他是亵慢人。那么恶人的一些的表现，恶人的一些情况，恶人的最终的命运是什么？第四节描写什么？像糠坯。糠坯是什么？没有价值的，没有重量的，没有生命的啊，他唯一的命运就是被火烧了，没有什么用途啊，就是恶人糠坯的命运。但是义人呢，你发现义人是像什么？一棵树。树跟糠坯有什么不同啊？树的特点啊，正直的，还有呢，有生命的，而且呢有用的，结果子的啊，有叶子的，有荣美的啊，而且是长存的，一个树可以长存什么的，有千年的老树，对不对？表示那个长存的那个生命啊。同样我们属神的人，义人就是有神的生命，有神的丰富啊，是一个有福的人。然后再讲如何成为一个生命树，它需要栽在溪水旁，就是栽在神的话语的溪水旁的里面，不断的吸取神话语的那个的水分营养啊。所以就用这种的强烈的对比法讲的一个恶人的情况跟结局命运，然后讲这个义人的情况跟他的结局 哇，很不同，是一个生命树，不是抗批，啊，那就教弟兄姊妹说，不要做抗批，要做生命树，啊，这是一种强烈的对比法。那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很明显讲了什么？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然后同时也可以讲这个三章这个十八节讲的什么？讲的不信的人，啊，所以就两个强烈的对比，啊，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啊，他们将来啊就是永远的灭亡，啊，就讲信跟不信强烈的对比，信带来什么的结果？啊，成为神的儿女，得了永生，不被定罪，得生命得了更丰盛。啊，有今生来世一切的应许跟祝福，这是信；要不信，他们的命运，他们在地上的光景如何？啊，所以把两个不同的观念强烈的啊，把它对比出来，啊，能够让人看到哦，那个信的重要性，那个信的美好。好，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就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那下礼拜我们操练是排到谁？开始有操练了，对对，礼拜六，知道吗？不知道，看一下那个名单哈。我记得好像下礼拜六我们开始有操练了。好，好，我们做感谢结束的祷告。好，我们就请。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